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守修炼中的原则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3号。原则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底线，没有原则就是随意，特别是在修炼中，能否遵循原则有时很难，直接牵连到名利情的问题，而且很容易混淆到常人的思维模式中去。这就面临着作为修炼人能否在法的基点上坚定正念去解决。这也体现认知大法、信师信法和能否真的做到坚如磐石、金刚不动的是金石。师尊在法轮大法一节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，你修炼整个过程都存在着一个对法的根本认识问题，你坚不坚定的问题，一直到你修炼到最后一步，还在考验着你对法坚不坚定。前不久发生一件事，同修告诉我说，有一位同修在用 U 盘下载神韵的节目，还给了他一个 U 盘回家看，问我看不看，要不要 U 盘。我一听不对呀，我告诉他，因为影响神韵救人，明慧网2016年2月22号通知，无论你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，请立即销毁自己手里的所有神韵录像文件和光盘，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盘。师尊在各地讲法13 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，是不能在网上播放，我已经说了啊，因为网上一放就没有国内国际的界限了，神韵的现场救人效果就被影响了。一旦有些人看了光盘，他本应该来看演出，可是他已经看了光盘了，他就不来看了，是应该得救了的就没救成，因为光盘是没有那么大力度的。一个神韵光盘一旦流入国外，大家都去看光盘了，不去剧院了。同修听了之后说，我不管，又不是我下载的。后来又说，你不要听风就是雨。我说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过，当别人攻击大法的时候，你要觉得不是在攻击你，那你就不是大法中的一员。虽然这件事不是攻击大法，但是性质也差不多。这个 U 盘万一传入国外，那不是在干扰师尊和神韵救人的力度吗？现在救人这么难，国内国外都有邪党搞破坏，我们不助力还添乱，这个性质不严重吗？他继续说，他自己在家看有什么关系？我说，自己在家看也不行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既然师父都发话了，那我们听师父的话了吗？什么是信师信法？听师父的话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呢。他都传给你了，还是一个人看吗？还不知道他传给别人没有？我请你立刻去他家，请他当着你的面，就地销毁 U 盘。还要问问他传给别人没有，如有请他立即收回销毁。同修犹犹豫豫的，我就说，这样吧，如果你不好意思，那我去找他好了，这件事既然让我知道了，就从我做起，请他严肃对待。同修一听赶快说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去找他好了。就这样经过几番周折，问题终于解决了。 在原则这个问题上，无论谁说我们好，说我们坏，都无所谓，师尊都了如指掌。但是我们修炼是要实实在在真正的提升自己，同化真善人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真相时要排除干扰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3日。我是2013年开始修炼的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54岁。我从冤狱回来的近2年时间里，在讲真相过程中遇到过几次比较大的邪恶干扰。我从最初法理不清，被动承受磨难，到后来正念正行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排除干扰救人。现在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写出来，供同修们参考。由于层次有限，认识还很肤浅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指正。一次，我去一个远房姑姑家做客，看到姑姑身体特别差，我就给她讲自己以前被10多种疾病缠身，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，无病一身轻。讲着讲着，我就觉得上不来气，喉咙发不出声音来，头胀头晕，像缺氧一样的感觉，就是说出几个字都特别困难，只能很艰难地给她简单讲了讲。当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没有在意，也没从法上悟，根本没认识到这是邪恶对我讲真相的干扰和破坏。一天，丈夫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原来单位的老板打来的，说是几年不见，想请我们吃饭聊聊。我想，机会难得，一定要救他们。那时候，我从黑窝出来不久，丈夫害怕我再被迫害，不让我讲真相。我郑重地对他说，不要给他们讲真相，你不能阻拦，那样对你不好，你能帮我讲最好，如果不能就不要吱声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起床整理了一下床单，腰一下子闪了，直不起来了。我心想，没事儿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可是到了下午，却越来越严重了。丈夫问我还能去参加聚会吗？我说能。可是，在出发前换衣服时，我的腰痛到了极点，人根本就直不起来。下楼时，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这时我猛然清醒了，这是邪恶的干扰，阻挡我去救人，我不能承认。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干扰我讲真相、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上了出租车，我也一直发正念，感觉腰好了一些，下车时没有那么疼了。聚餐过程中讲真相很顺利，老板及老板娘都三退了。当从饭店出来回家的时候，我的腰就好了。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，邪恶看到无法利用我丈夫干扰我，就从我的身体上下黑手，阻止我讲真相。我由于法理不清，没能及时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差点耽误了救人的大事。去年夏天，丈夫的亲戚一家10口人来我们这个海滨城市旅游，我热情接待，尽心尽力安排他们，想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。在海边游玩时，我头疼欲裂，恶心，难受的都快忍不住了。 尽管我一直努力调整自己，也在发正念，可是亲戚们还是看到了我身体不舒服。为了不给我们添麻烦，他们准备提前一天离开。其中一位信基督的弟妹走时还和我说，大嫂，信主吧，信主身体好。我当时真是无地自容，丈夫对我也很不满意，说，你不是说你练法轮功身体好吗？怎么一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？以后再别说你练功头疼好了。我难过到了极点，我没能给他们讲真相，还被别人劝信耶稣，我这个大法弟子是怎么当的啊？实在太差劲了，不但没证实大法，还给大法抹黑了。这是邪恶的干扰和破坏，目的就是不让我的亲戚得救。我还是没能及时否定，虽然我也发了正念，可是基点是站在清除邪恶对我肉身的迫害，急于解决自身的磨难，而不是站在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基点上来否定迫害，所以发正念的效果不好，错失了这次救人的机会。过了两个月左右，丈夫又邀请高中同学夫妻俩来海边游玩。开始我有些嫌麻烦，想让同学住家附近的酒店，后来想，上次真相没讲通，这次还得讲，住在家里接触的机会多，可以见机行事，得去掉这个怕麻烦的心，救人是第一位的。于是我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这次我提前发正念，清除干扰同学夫妇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他们当天到得比较晚，吃完晚饭就休息了，第二天去海边游玩，很开心。可是到吃午饭的时候，我又开始头疼欲裂，并伴随着强烈的恶心，一说话就要吐。我强忍着不让他们看出我的不适，坚持开车到家。将他们安排休息后，我马上长时间地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，这次一定排除干扰，不能让邪恶得逞。明天他们就要离开了，所剩时间不多了，其实他们就是来得救的。师父看到我有这颗救人的心，就帮了我。我的头渐渐地不疼了，而且头脑越来越清醒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丈夫也很配合，同学夫妇都是邪党党员，明白真相后都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得救了，真是弟子正念足，师友回天力。选自《红银二师徒恩》，谢谢师父。前几天新年刚过，七八位亲戚到我家做客，就在他们陆陆续续到达的时候，我感到全身发冷、酸痛、嗓子疼，有点像常人阳了的假象。我立刻警觉了，练功人没有病，都是假象，一定是邪恶的干扰，不能让常人看出来我有任何不适，那样对证实法不利。因为常人都是眼见为实，他们只是从症状上看你是否阳了，实质上的原因跟他们无法解释，他们也理解不了。既然不是病，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尽管身体非常难受，我照样忙忙活活做饭做菜，招待客人，直到大家离开。客人走后，我开始发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，清除一切迫害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黑手、烂鬼及共产邪灵与恶党毒素，同时向内找。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，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，是末后救度的使者。病毒是上不了我的身体的，之所以出现这些症状，肯定是自己有漏，被邪恶钻了空子。向内找发现， 自己的争斗心很强，得理不饶人，就在刚才聚餐过程中还在和弟弟争辩，我这不是在讲真相，而是在吵架。每次和家人讲真相都是锵锵锵，最后不欢而散。丈夫经常说我说话咄咄逼人，居高临下，瞧不起人，不让人说，我都不屑一顾。这不都是邪党文化那一套吗？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，但是目前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，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如果瘟疫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那么带着满身邪党文化的我，能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吗？我还找到了自己有妒忌心、拉关系走后门的心、愿意听好话的心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，别人不认同自己就产生怨恨心，进而讽刺、挖苦、嘲笑别人等等。我发正念解体这些邪党毒素，通过听师父讲法录音、练功，第二天早上我基本恢复正常了，丈夫竟然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异样。早饭后我拖地的时候，他问我昨天聚餐的时候怎么不吃东西，我才告诉他实情。我得证实法，常人阳了最快也要十天半个月，我一个晚上就好了，只是说话还有些类似感冒的那种鼻音，第二天下午有些发冷、头疼的迹象，我没放在心上，和平时一样被罚。不知不觉，这些症状都没有了，第三天就彻底好了。经过这几次正邪的较量，我认识到了学法及实修的重要性。如果法理清楚，能在第一时间否定旧势力，清除邪恶，排除干扰，就不会给讲真相、救度众生带来损失，自己也不会无奈地承受一些不必要的磨难。所以就要加大力度学法，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待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，同时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，精进实修。为什么每次家里来客人，我的身体都会出现不正确状态？从黑窝回家已经一年多了，由于怕心没去，招来了邪恶的干扰，真相讲得不到位，效果不好，还有显示心。修炼后身体健康是大法的威力，应该证实法，而不是证实自己。安逸心、色欲心比较重，因为平时有午睡的习惯，客人来了打乱了我的作息时间，修炼前形成的休息不好就会头疼的观念一直没有转变。正法就要接近尾声了，自己身上还有那么多的邪党毒素及各种人心，怎么能助师正法呢？真是愧对师父啊，得赶快去掉这些不好的东西，提高上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只要弟子有一颗向上的心、救人的心，慈悲伟大的师父就会帮助和加持我们。弟子在今后的修炼路上，唯有精进再精进，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，才能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
记一次在项目中的实修过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0月25日。一天早晨还不到七点，同修来到我家，说他家乡有四户新唐人电视看不了了，还有两新用户要安装，一共有六户需要调试安装。这件事让我很难取舍，因为我要去外地，91岁的母亲小脑萎缩瘫痪在床，妻子被多年冤狱，被打毒针，丧失记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这娘俩都是难题。我在心里再三思量怎么办呢，可救人不能耽误，这都是人的情，这个心得放下，任何事都不能影响我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于是我抓紧时间给母亲换上尿不湿，喂饱饭，给母亲和妻子打开 MP3, 找到普渡和济世，调试到循环播放，一切准备好，心里想着有师父看护没事的。就这样，我与同修带上需要安装的工具走出家门。到了当地之后，先把相距较近村屯的用户新唐人调试好。来到最后一户同修家时，同修小声地说，小声点，不要让我丈夫听到，他现在在睡觉呢。我们正在安装时，从楼上走下来一个人，同修告诉我这是他丈夫。他丈夫问，你们这是干啥呢？同修说，给你安一个新唐人电视看。同修的丈夫一听就炸了，现在管得这么严，不能安，不行，赶紧给我收起来拿走，听见没？看到同修的家人气势汹汹的样子，我心里想，我不能走，不能被常人的表面状态带动，这是师父让我做的，一定要安成，这个生命得得救，我一定不能还嘴，跟他产生对立。于是我手没停，继续安装。他一看我不动也不吱声，还在低头安装，暴跳如雷，撸胳膊挽袖子就过来了。同修一看，急忙过来抓住丈夫的胳膊往后推他，双眼流泪，与他商量，人家一分钱都不挣咱们的，连手续费都不要，让你看新唐人电视好明白真相，你就能知道法轮功是在救人了，就知道共产党在撒谎骗人了。当听到同修说这些话时，我的人心被情带动，心里酸溜溜的，这何苦来的，这都下午两点多了，家里90多岁的老妈和妻子我都顾不上，他们娘俩还等我回去给他们做饭吃呢。人心杂念不断的翻涌，这时我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大法弟子啊，我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，就是挨揍又能怎样，不能灰心，不能退却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我就问站在我旁边的同修的不修炼的儿媳妇，行吗？安不安了？同修的儿媳妇说，行，不听我公公的，听我婆婆的，安吧，没事的。我一听常人都有这么强的正念，这件事的出现不是考验我吗？我不能被常人心带动。这时我的内心被法融化，整个身心都被师父的慈悲包容着，对众生生出了怜悯之心，跟他说，大哥，咱们不要生气，你不要害怕邪党，看新唐人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，只会给你带来好处。同修的丈夫不再说话了，默认了我们做的事。长时间调试不出来的新唐人电视信号这时也来了，从下午一点半一直到四点多，接近3个小时才安装成功。当同修送我回到家时，已经晚上5点多了。我检查母亲的尿不湿，只有尿渍，没有大便。给母亲清理时，我就在想，在师父的看护下，已经近10个小时，就这样简单的清理就可以了。弟子感恩师父无微不至的看护与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妒忌心》，作者韩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日。我是2014年在韩国得法的，那天我看到同修在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就走了过去。同修看到我，就给我一本转法轮让我看，就这样我得法了。通过学法练功，我知道了大法修炼不是只为了个人圆满的，是在末法末劫救众生的。我这个时候得法是个人修炼和救众生连在一起的。我是上班族，我选择上平台打电话救众生。作为修炼人都知道不能要妒忌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妒忌心的危害就这么大，我经常背这段法。我在常人中没有比别人强的东西，没有技术，没有学历，自认为妒忌心很淡。可是去年和同修交流中，就觉得同修的妒忌心怎么这么强，因为我不悟，同修就一次一次地给我显现妒忌心。我就给同修发信息说，你的妒忌心怎么那么强呢？看来我也有妒忌心，我们一起修去它。同修说好。话是说了，我想我没有哪方面比别人强的，我的妒忌心怎么来的呢？就上明慧网找这方面的文章，从同修交流文章中看到有些怨恨心也是妒忌心所致。我一下就警觉了，我就认为一些争斗心和不平衡的心是妒忌心的表现。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发现妒忌心的范围很广，不平衡的心，争斗心，看不起别人，看别人不顺眼，怨恨，还有自私自我的观念，都是妒忌心的表现。想到和同修交流的话，和我平时在工作中和同事之间的事，用人的理看，同事有心机，会算计人，他总是算计着自己少干，让我多干。虽然表面没有和他争，也没有计较，也认真和他把饭店打理好，可那是因为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和他一样，要做个好人，没有进一步向内找那个不平衡的心，看不起人的心，看别人不顺眼，还有怨恨的心。回头想想，这不都是妒忌心吗？这一找给我自己吓一跳，天天还觉得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和常人一般见识，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？只是没有明显的表现出来而已。修炼人不能用人的理来衡量。原来师父是安排同修给我表演妒忌心，是为了让我发现他，修去他。再出来不平衡的心，看不上同事的心时，我就被精进要旨境界。背着背着，我的心就平静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背十几、二十几遍。随着背的次数多了，妒忌心淡了，心也平静了。通过这一年的学法、背法和真修实修，不断地一层一层去妒忌心。经过多次的反复的背《境界》这篇经文，慢慢的心性提高了，现在不那么容易动心了。一起念就能抓住它，灭掉它，妒忌心也淡了，慈悲心也强了，打电话讲真相的声音比以前也平和了，打电话时心态稳定了，救的众生也多了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掉常人中形成的败坏观念》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9日。生米恩，斗米仇，是常人的一个典故，意思是在一个人生活很困难的时候，别人给他提供了一点帮助，他会感谢对方。而当别人继续不断地给他提供帮助，有些人的心态就变了，不但缺乏感激之心，还会觉得理所当然。当提供帮助的一方停止帮助的时候，他还会生出怨恨之心。这个现象的背后，就是人在常人社会中形成的后天观念的体现，包括懒惰、好逸恶劳、贪心、妒忌心，看到别人享福，自己吃苦，心里不平衡，没有道德观念的规范，这些负的、恶的魔性就爆发了。作为修炼人，也会面对相似的问题。大法修炼肯定会带来很大的福分，但是修炼本身就是要吃苦的，去常人的执着，要偿还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。在这时候，心怎么动，能不能用修炼人的标准看待，就是能不能提高的关键了。看到一些学员的交流文章，里面写道，看到自己的父母子女吃了常人生活中的苦，不是被迫害，心里着急的不行，还写文章交流一下。试想一下，如果他们吃了更大的苦，你会动什么念呢？我个人的观点是，大法修炼能带来福分，但不能为了求福分而修炼大法。有求之心是必须去的执着。修炼中吃了苦就怀疑了，不坚定了，这是悟性不好。个人体悟，近代的科学、无神论与党文化的方方面面的影响，许多人已经在潜意识中淡化了对神佛的敬畏，转而产生了狂妄自大、为所欲为的变异观念，甚至有些拜佛的人都是带着有求之心，把本来神圣的行为变异成了所谓的交易。当自己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的时候，又生出怨恨的想法。这些败坏的观念是修炼中必须要去的魔性。历史上那些宗教的败坏跟这些败坏的观念有很大关系，作为修炼人一定要警惕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小学教师去怨恨心的故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。慈悲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今年41岁，借明慧网大陆法会，把自己近期修去怨恨心的故事整理出来，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，作为大法弟子的无比幸福。第一部分，震惊，第一次面对家长投诉。今年6月中旬，正是学生备考的关键时期，忙碌一上午的我正准备休息一下，突然接到主任的电话，一定要跟我面谈。我心里隐隐的感觉事情不好，因为最近期末考试临近，由于考试科目多，复习作业量大，
家长与老师的矛盾特别突出。家长打市长热线，打校长电话投诉老师的现象层出不穷。我想，是不是被家长投诉了？我去主任约好的地点，天阴阴的，刮着风，还下着小雨，如同我的心情有点压抑，觉得身上像背了座大山，举步艰难。去主任办公室不长的路，我走了很长时间，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不论遇到什么都要坦然面对。为了缓解自己的心情，我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终于来到了主任办公的地方，主任见到我面色凝重，说刚接到校长反馈电话，我被家长投诉了。随后主任列举了家长投诉的内容，共六大点。我听着心里五味陈杂，投诉内容基本都是家长听孩子的一面之词，跟我缺少沟通造成的误解。我心里有怨，为了盼学生的作业，我中午饭都顾不上吃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，怎么还要听这些无理取闹的话？抵触情绪特别大，面部表情严肃，不时地予以反驳。主任看出我情绪不稳定，也安慰我说，这是学校领导让我反馈的，你心里别有压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我也逐渐平静下来，对于家长的投诉，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我坚决否认，对于自己存在的问题我也表示同意和歉意。主任反馈完所有的投诉内容，我深深舒一口气说，主任，这是我工作18年来第一次被投诉，我给咱们组抹黑了，对不起。主任也安慰我，问平时有没有家长有这样闹事的苗头。我说有，因为前不久班里有家长以我教的没有上一个老师好为由，与其他五个家长组成群，要把我告到教育局，要求换老师。因为家长并没有通过我反馈问题，而是通过班主任，我是最后知道的这件事情。我当时平静地对班主任说，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，但做法不对，有问题和我直接沟通，我愿意帮助学生，也愿意帮助家长。但后来家长一直没有跟我沟通，我心里也憋着一股气，你不找我沟通，我就绝不理你。随后就出现了文章开始的一幕。主任说，古人不是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吗？你肯定能处理好这件事情。因为不想占用主任太多时间，我就说，您放心吧，我能处理好。我静静地走出教学楼，雨下得越来越大，一种尊严被践踏的感觉扑面而来。我静静地站在台阶上，望着天，思考自己该怎么做。为了团队的荣誉，为了不再给领导添麻烦，我拿起手机，迅速给这次闹事牵头的家长发了信息。首先表扬孩子期末复习的进步，表达自己愿意帮助学生、帮助家长的想法，并建议家长有问题与我及时联系。不久，家长也给了我回复，表示接受老师建议和感谢。下午进入班级上课，我跟闹事家长的孩子小 M 说，今天老师跟妈妈联系表扬你了，回去好好听听妈妈手机里的语音，听听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，继续加油吧。小 M 开心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一场投诉风波化解了，但后续产生的怨恨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干扰。我也在反思摆脱心理落差， 改进不足中一步步艰难地往前走。第二部分，反思，高高在上的人心是产生矛盾的源。我开始反思和这位千头闹事家长产生矛盾的时间线。本学年第二学期开学初，周二讲一个比较难的知识点，课讲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学生小 M 才来，他迟到了。下课后，我把他叫到身边，了解到他是因为家中有事迟到了。我把本节课重点知识帮他讲了一遍，问他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他说没有。可做题的时候，涉及新知识点的题目，他还是错了很多。我又把他叫到身边，给他讲重点应该掌握的解题步骤，看着他把错的题目改完。第二天，我中午突然接到班主任的短信，说让我下午抽时间帮小 M 单独补课，因为他妈妈来找班主任，说小 M 由于缺课，新知识点没听到，没学会。听到这儿，我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。首先，孩子迟到后，我帮他补课了。再有，课后我又帮助孩子主体讲解知识，那是我放弃了休息时间再帮孩子补课呀。家长怎么不知道感恩，还用这样的语气通过班主任联系我？他自己不是有我的联系方式吗？还有，下午没有我的课，难道孩子不上其他课吗？家长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单独给孩子补课？对家长的处事方式与态度，我心生怨气。我也很快给家长回了信息，说明自己做了什么，希望家长有问题及时与我沟通，不要再通过班主任传达信息。家长也给我回了信息，说孩子回家后就是不会做题，对我提了几条建议，没有感恩，语气中全是不满。我把手机一摔，一股不被尊重的怒气油然而生。但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，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情逐渐平复。我想，如果只给小 M 补课，可能太伤他的自尊心了，好像全班就他不会似的。我看班里另外一名学生小 T 作业错题也比较多，于是把小 M 和小 T 一同叫过来，笑着对他们说，你们是好兄弟，不过这次作业你们提错的原因基本一样，再看看哪里不会，老师帮着讲讲。跟两个孩子不断交流的过程中，我知道他们对新知识除法术式的结构还不太清楚。我以一道题为例，一步一步帮他们梳理一遍术式结构，又强化讲了几道题，哪里不会就停，我帮他们讲。用了一节课，两个孩子错题改完，比较自信地离开了办公室。两个孩子离开前，我也嘱咐他们做题哪里不会，随时请教老师，跟父母主动说今天的收获。他们高兴地答应了。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就发生了这位家长牵头，与其他五位家长准备投诉我的事，还有最后的投诉电话。我又气又觉得好笑。家长天天跟教他们孩子的老师作对，是帮孩子还是在害孩子呢？无知呀。也怨天尤人的想，我怎么摊上这样一群家长？反思自己的言行，跟家长跟孩子的沟通没有做到纯善，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人心，给家长造成一种强势不好沟通的感觉。不能有效的沟通，就会产生误解和不信任，产生矛盾甚至怨恨。在中国大陆，教师职业被定义为服务行业，自己应该放低姿态，去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更好的服务。 第三部分，修心，不断改进方法，顺利完成教学工作。下班后，我静静地听师父的济南讲法，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打入我的脑子里，有一句话在我脑子中反复出现，这是磨难怎么过关。我又想起师父的法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能忍得住，但心里放不下，这也不行。大家知道，达到罗汉那个层次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，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。真能做到，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。我也感叹，总是乐呵呵的，那是多高的修炼境界啊，真不容易啊。虽然达不到如此高的境界，但我对自己的要求是，绝不能带着情绪上课，所以不断调整心情。只要走进教室，我就以饱满的精神面对学生，脸上尽量带着笑，耐心地解答学生的每一个问题。每一次调整都是扩大内心容量的过程。工作上不怕辛苦麻烦，调整自己的复习策略。为了加强家长和学校的沟通，降低学生与家长的复习焦虑，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增加视频答疑，学生可以自愿参与，认真查找资料，收集符合孩子复习要求有趣的综合题目，让学生主动参与问题思考，对每个学生进行鼓励，在学生模拟测查卷上写出复习建议，提高复习效率。期末阶段，班中80名学生的家长给我发了上百条的问询信息，我都第一时间回复解答。我静心思考每一名学生的整体表现，为他们写出个性化的表扬信。本学期最后一节数学课，亲自为他们颁发表扬信和我出资买的奖品，拍下学生的精彩表现，发送给学生家长，给家长报喜。自己认真的态度打动了家长，有50余位家长主动发信息，表达对我的感谢与敬意。虽然知道下学期不再教他们了，我也在每一张学生的期末测查卷上写出今后数学学习建议。修大法让我做事不为名不为利，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事情一点点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期末教师总结会上，我当着组里所有老师的面诚恳说出自己工作中的不足，表示以后改正。所有教师读完自己的总结，学科组长表扬我们组有4个人，3个人都收到了表扬信。可大家都听到，只有我的总结中没有收到家长表扬信，这不是在变相说我吗？我觉得慢慢的，好像刚恢复的伤口又被撒了把盐，真疼啊。回到办公室，觉得同事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，失眠、烦躁、委屈、气愤，各种负面情绪席卷而来。我马上和同修妈妈交流了此事，妈妈说，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，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，不刺激到人的心灵，不算数，不好使，得不到提高。是呀，这不是在帮我提高心性吗？学科组长说的是事实，向前看，把以后的路走好。本学期的最后几天，我与组内同事合作，顺利完成了一切工作。第四部分，净化，不再怨，对未来充满希望。近两个月的暑假，心情虽然平复了很多，但眼看快开学了， 心里的不平与怨气还时不时地翻出来干扰我，消极的想法也不断出现。这些消极的想法是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不自信，对自己工作环境的怨。恰巧在这时，村里同修们开了一次小型交流会，我负责收集同修稿件。收稿的过程中，看到一位老年女同修，把已经打好的文字稿又附上一页自己的手写稿。我还疑惑，难道是两篇稿吗？同修说是一篇稿。我心里顾虑，这得读多长时间呢？我想让同修就读打印稿上的内容，可看到同修工整的手写稿，还有同修年岁大了，我就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交流时，我把这位同修的稿件放在前面，心想如果他读得慢，可以让后边的同修读得快些，节省时间。但这位老同修读稿的时候认认真真，另一张手写稿是把自己所写故事一些细节的地方再进行详细描述，包括自己的心理活动、其他人的表现，写得详实而生动。同修读得认真流利，读稿时的每一个动作都表达着对大法的虔诚，读的每一个字充满了真善忍。我与现场同修好几次都被他的纯净善念感动得流泪。听了同修的修炼心得交流，我总是反思，同修写的故事是停水后自己家先来水，他三次请常人邻居到自己家免费接水的故事，听上去很不起眼的一件事，怎么这么让我感动，每每想起都眼圈红润。我想还是同修在法中修出的纯净善心、慈悲心打动了我。再看看自己开始的想法，为自己的私心汗颜，是师父用这件事点悟我，自己应该向同修学习，做一件事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好，而不去算计做这件事对自己有没有利处。我所经历的磨难，起因不正是我对学生、对家长有不善的地方才招来的吗？而且在被投诉的这件事中，学校领导、组里老师没有给我任何压力，都是在安慰我、鼓励我。我也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工作环境。我们的工作压力大，但大家都很有同情心，很善良。自己也应该用最大的善心对待周围的人和事。这一刻，我的内心被洗净了，工作上负面的情绪没有了，心里有一种无法描述的敞亮与喜悦。写文章时回想这段经历的一幕幕，不怨也不恨了，只想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对自己服务的对象、学生和家长报以最大的善心，对世人报以最大的善心，展现大法弟子的美好，传递大法福音。谢谢慈悲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帮我走出磨难，走出怨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《得度》。
落入凡间生。
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